是我一个音乐家。Right now we got a pure music war. We got a pure music war.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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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war. 瑞岛音乐墙，欢迎来打榜。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瑞脑音乐墙，我是天龙。本节目感谢上海独立音乐厂牌众生音乐的大力支持。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来自广州的唱作人萧彤。他在今年年初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广州大道北》。首先我们先让萧彤介绍一下自己以及这张新专辑。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音乐创作人萧彤。我制作了11年的原创音乐，然后做了10年的幕后。这10年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广告、影视的配乐，也跟过很多的大小的导演，比如12年跟张艺谋合作那个《水印长廊》，09年洪小刚的《非诚勿扰》的那个影视广告配乐。然后就做了很多吧，然后一直到16年才发行这张我个人的原创专辑《广州大道北》。这张专辑其实是在2012年就已经全部制作、编曲录完了，然后一直等，反正阴差阳错啊，这张第一张原创专辑《广州大道北》还是出来了。其实从去年差点有段时间不想发了，说因为这样是12年以前的东西嘛，就做到那时候都做完了，是那个时间的自己想说的一些话，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然后就做出来。可是因为你怎么讲，我不是在天天做我自己的独立音乐，因为我要养一家人，上有老下有小，在广州生活，我要养活他们，而且要去做靠音乐去养活，所以要做很多自己不是很喜欢的音乐，然后抽出可能不到20%甚至10%左右的时间去抽空去做自己的东西。那这几年写了很多，每一年差不多写10-10首，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矛盾，但是你又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去摆脱这个困境。广州大道北这张专辑有16首歌，也是筛选了很多，因为之前也写了很多歌，那有风格比较多，有纯音乐，有小爵士，有 New Age， 有民谣，有摇滚，有电子，有那个原生态的，就还有那 trip hop， 还有 reggae， 就风格比较多。但是它是在几个框架下，因为它整张专辑的主题是城市与青春，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在进行。比如说第一首歌是一首纯音乐《愿》，那是我好多年前做配乐的一个，然后《愿》下面就会有一些跟愿相关的一些几首歌，然后又到了第6首是诗，思想的诗，思考的诗，也是纯音乐。那诗下面会有一些比较躁动的歌，然后又到了11首寻找的寻是，也是一首纯音乐，当时跟张艺谋合作的那首《水印长廊》配乐。然后后面就有一些像类似就情景感觉意境类似的歌吧，反正16首。
萧彤原籍是江西人，他也是为了音乐事业去到广州，等于是飘在广州。那萧彤是怎样走上音乐的这条道路呢？他在广州做音乐的这些年受到了哪位音乐人的影响？谁给他的帮助最大呢？让萧彤来介绍一下自己这些年的音乐历程。
我学音乐的时间比较早，我是其实也不早，我是到高 高二高三吧，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开始正式开始去学音乐。那时候高考是艺术考生嘛，然后去学音乐，就很顺利的考上了音乐学院。那当时的音乐专业成绩是最差的嘛，因为跟很多从小学的小孩，那些同学，他们当然比他们差，但是可能大学四年进步非常快，基本上到大四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学老师记课了。然后2005年大学毕业，然后就开始走上音乐。但真正的我开始我所谓的音乐生涯是从2006年9月11号911那一天来广州。因为我之前做了半年老师嘛，然后后来又被骗的去搞传销，然后911那一天到广州。反正这个过程中受了很多音乐人的影响，国内国外的。我记得以前我第一次受音乐的，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九六年左右吧，第一次听到 Beyond 的歌，我觉得哇，这个音乐太，就跟普通听到的流行歌曲完全不一样，觉得非常震撼。然后后来慢慢就反正各种广台流行歌曲也听嘛，后来又接触到，就是因为我接触中国摇滚比较晚，我是真正到了大学才开始，那时候学吉他才开始哦，知道中国有唐朝乐队，2001年左右，然后魔岩三杰，就是一听到就非常酷爱这些，整个包括高旗呀那些，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去听很多各式各样的音乐。然后我记得大三大四的时候还特别有一段时间喜欢陶喆，那后来毕业出来之后，我觉得真正对我音乐创作有影响的是罗大佑。就罗大佑以前也有听，但是真正后来毕业2005年2006年再仔细去听他的东西，觉得哇，这个人太厉害了，真的是一个好像华人音乐里面很难超越的一个这样的大师级人物。然后还有左小诅咒、李志、许巍，反正也挺多。国外的当然民谣界的大神鲍迪伦，还有雷鬼，因为我喜欢雷鬼，我曾经跟小刀，就是现在玩具船长马帮乐队的鼓手们，他们玩过一两年的雷鬼乐队吧，所以我特别喜欢雷鬼。还有鲍勃·马利，就很多吧，包括世界音乐的那个英格玛，台湾的也还比较多。台湾的后来我越来越偏向那些原生态一点的，比如说像陈千年啊、虎德湖啊，就那些原住民的一些音乐。其实更早的应该是郭一南，就是因为那个英格玛那首歌《老人饮酒歌》，后来我去听，哇，原来台湾有一个这么世界级的一个老人唱的歌，写的音乐这么好。2006年底911那一天到广州，然后我觉得也是人与人之间是缘分吧。我来广州那时候是挺惨嘛，反正又没钱，然后又受了一个这样传销的一个逃离，然后就好像身边没有人，你所有熟人都失去了信任感，那时候特别痛苦。那2个月之后我就认识了现在中国民谣界的算是比较中坚力量的五条人乐队。然后第一天认识，第二天我就把工作辞了。那时候我去的一个琴行正好是人科，就五条人乐队的人科离开，那我去代替他的位置。然后突然有一天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像以前一个人，跟疯子一样的。然后我一听这句话，说你赶紧把那个人的电话给我，然后就打电话给人科，然后见了面。第二天我就把东西搬到跟他住在一起，就当时住在石牌村嘛，就是那号城中村里面。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住了一个10平方左右的房子吧，租住的房子，一住了2-3年。那2-3年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推荐了很多好的音乐，国内国外的。因为他 他是在做打口碟的嘛，他卖很多打口碟，所以他有很多途径，很多听了很多好的音乐。那个时候我才包括慢慢很快的去接触那个广州的这个音乐圈，包括当时的音乐天堂的前主编李文峰，也是当时传说中的那个地下四大摇滚四大天王之一的那个庞古乐队的贝斯手，然后在他家里面也听了好多好多音乐。这两三年包括任科的第一张专辑也是我们两个在跟他做，那个春就很好听。然后后来有跟另外一个团体在做一张那种就十年性的那种概念性的一张音乐专辑，做了快一年吧。结果后来任科跟另外那个人吵起来打起来了，然后就不欢而散。那张专辑做完了，但后来因为大家他们闹翻了嘛，就没发了。然后两三年后来就大家都分开了，因为后来他们又重新组建五条人，我就正式开始走向幕后制作。
刚刚肖童也说了，他到广州之后就和五条人的任科住在一起，并且李文峰给他了很多的帮助。的确，五条人现在是中国民谣乐的中坚力量，而李文峰当年在无论是在盘古乐队还是目前自己做的一个海狮音乐，都是对中国独立音乐有了极大的影响的。广州大道北这张专辑我听了一遍之后呢，给我的第一感受，一是风格很有多样性，另外虽然风格很有多样性，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多歌曲都是反映现实问题的。比如有一首歌叫《钱钱钱》，肖童就来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吧。
这张专辑《广州大道北》是很多是反映现实社会问题。比如《钱钱钱》这首歌，《钱钱钱》这首歌是一个说我们现在的人的一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嘛。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不是好像，就确实吧，就是所有的人的几乎所有的人的社会价值观都已经就是围绕着这个 money 钱钱钱，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都是跟钱有关系。然后我就写的时候钱钱钱这首歌，对我有一点我要自己坦白的，就是这首歌的前面的整个编曲有点左小诅咒，有很多人跟我说过，包括前面那个低八度的唱腔也有点像。我的确，因为我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左小诅咒。那好吧，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首《钱钱钱》。
潮湿的空气里刮变态的风，湿润的嘴唇藏着淫荡的血，每一个生命在不停地抽搐，换来无知的尊严轻轻摆弄。 嗜血的人，甘来的大夫在下着算盘，他一张银票也无能为力，喊天喊地不如喊喊毛主席。
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这张专辑风格非常多元化，有雷鬼、民谣、爵士、摇滚。为什么这张专辑会有这么多的风格呢？你的下一张专辑是否也会延续多风格的多样性，还是想统一一下？
广东大道北这张专辑是风格是比较多，有很多，有刚说有电子，有爵士，有 trip hop， 有摇滚，有民谣，有 New Age， 有雷鬼，有原生态，有挺多种风格，有纯音乐。这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音乐风格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不论什么样的风格，它都是音乐。风格只是我觉得对，只是你表达或者说你想传达的东西的一个方式而已。只要你做的是好音乐，风格永远不是问题。不一定非说你是做民谣的就不能做摇滚，你做摇滚的就一定不能做纯音乐。就像我记得我想起那个以前读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好像我是学民乐的嘛，我是学吹笙的，我的专业是。然后我们学民乐的是最受学西洋乐看不起的啊，然后我的那个民乐生呢，又是在民乐里面最看不起的。那时候民乐里面比较火的就是什么古筝啊、二胡啊、琵琶啊那些，然后学民乐又被受西洋乐的看不起，然后学西洋乐的又被搞流行的看不起，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搞摇滚乐搞乐队的把这些人全看不起，就好像都大家都对有这个排斥。我其实觉得真的没必要，就是你做任何风格，任何你咋办，哪怕做最流行的音乐的周杰伦，我觉得都挺好，只要你把你的东西做得好，风格和什么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生活体验，他的思想不一样，他的观念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都我们没有问任何问题。音乐就它就需要更多的包容性了。下一张专辑现在已经开始筹划做怎么做下一张专辑，因为歌曲是写了很多了。下一张专辑的风格有可能也是会有多种风格，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写了那么多歌中有也很多很各种各式各样的风格。
专辑里边有一首歌的歌名非常有意思啊，叫《送外卖的小伙子》。其实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每天忙忙碌碌，叫外卖是很平常的事情。
为什么写这么一首歌呢？这首歌是不是一个有一个很有意思故事？
专辑中是有一首叫《送外卖的小伙子》，这首是一首，对，是很有趣的故事的歌，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就是那时候好像是在大概2010年还是2011年，我大概具体时间忘了，反正在2012年以前那个几年时间，那时候还是在一家就是制作公司做音乐总监嘛，编曲。然后就大家叫了外卖到中吃中午饭吧，应该是叫了外卖，然后一个送外卖的小孩子，大概反正不到18岁，长得非常帅又高，1.8米左右的个子。然后他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在忙，然后我在那个编曲房到大家关着门，正好前台那个小姑娘不在，然后他进来可能就当时偷了一个那个网卡，当时上网的网卡，他随手就拉了，然后我们就能进来了。然后他非常淡定的跟我的同事在聊，他说他也喜欢音乐，他自己写歌。然后我同事说听到他写歌，那就把我叫出来，他说哎，肖总，他说有一个小孩子也写歌，你要不过来指导一下。然后就聊，然后哇，他这个家伙的心理素质太强了，就可见他是一个惯偷，就是他透露东西之后看到有人进来，他马上非常灵活的在机灵的在转变。然后我就跟他聊聊说哎呀，哦，你也写歌，然后说你唱一唱嘛，他说哎呀我忘了歌词，他说 就不断的在我能感觉他不断的有破绽，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他很真诚，你知道吗？当时他真的很真诚，一下把我们所有的人骗到了，然后一下聊了2个多小时。就是因为他说他喜欢音乐，他也写歌，送他走了之后，然后我们继续做事嘛，然后发文件，哎，发现上不了网，哦，看那个网卡已经不在了，就大概十厘米左右的一个那种白色的东西。那当时我们想，那这么短时间不可能呢，之前还能上，那可能就是有刚进来的就只有这个人。然后我们就去楼下那个便送外卖的地方找到他，当时我们从后面一拍他特别抖了一下，就吓得不得了，然后一转头看到我们，马上人又很淡定下来，跟我们聊说大哥咋了。然后我们说我们掉东西了，他说不会吧。然后我那个同事就说哎呀肯定是你偷的什么什么什么，他没有 绝对没有什么，就不可能怎么着。然后我看不行，我给他来了一张狠的，我说那个我说小伙子，我说从你进那个我们公司的门那一刻开始，你所有的行为全部有摄像头录制下来了。哇，他一听这个话立马吓到，就是整个我就看着他脸一下就红了，马上拍着我说哎呀大哥，他就不好意思，那个我捡了一个东西，然后就把他从口袋里面塞给我。那当时我们那个同事说要报警，这也不得了。然后后来我说别报，我说太小了。然后我就跟这个小孩说嘛，我说你是潮汕的嘛，因为很多潮汕小孩很早就出来打工，我说你这么小16、17岁，家里还有弟弟妹妹，我说打工是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你做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你肯定不是第一只头，我说你以后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以后可能会对你影响很大，我说我们这次就不报警了。然后就一个这样的事吧，我就把这首歌写送外卖的小伙子，整个过程还有他的心态，就是那些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其实你想在一个16、17岁的小伙子送外卖的，在广州市最繁华的地方五羊新城，就住下就亚运会开幕式附近的地方，在这种地方生活，一个月2-3千块钱，可能租个房子合租也要差不多花去1000多，然后可能吃饭是不用钱，在那个送外卖里面吃，但没有多少钱，然后他还要可能要寄钱回老家给那些弟弟妹妹，所以他们的生活也特别艰难。然后但是他有很多想法，他也觉得不公平，他也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凭什么我自己我也长得很帅，我是吧，就是 就他会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去宣泄，就大概是一首这样的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首歌吧。那接下来就听一下这首送外卖的小伙子。
专辑中有16首歌，歌曲非常多，其中包含了3首纯音乐，这3首纯音乐分别插在这个歌曲的中间，这样的曲目安排肯定是有一定的目的的，我们让肖童来介绍一下。
这张专辑是有16首歌嘛，有3首纯音乐，13首唱的。那其实在那个曲目安排上我是有一个设计在里面，就是 有三个，好像有三个段落一样。第一个段落是在第一首纯音乐，第一首愿望的愿，这三首都是以前给各种导演做配乐的音乐，然后我拉进来用。第一首是愿望的愿，是当时给奥运会视频总导演高晓龙老师的一个作品，所以叫做大明宫那个志愿者的一个配乐。我说取一个名字叫愿望的愿，那在一个愿望的愿下面有几首歌，有父母俊，有还有那首第三首是春，就那个很多人这可能这张专辑中最被大家知道的歌就是春这首歌吧，因为2014年那个嗨歌年度总冠军就这首歌嘛。那第四首是滚浪大道北，然后再是想飞，然后之后就第二个段落又是诗，思想的诗，就又是纯音乐，纯音乐下面又是几首歌，然后第十一首就到第三个段落是寻找的寻，这又是纯音乐。寻找的寻这首是，对，这首歌是一个静态的有力量的一个这样的纯音乐，当时是给张艺谋2012年做那个水印长廊的一个配乐。那我们或者来听一下这首曲子吧，寻找的寻。
萧彤是可以说是一名广漂，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在广州做音乐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这张专辑里边也有好几首歌是写关于广州的歌，除了之前我们节目中推荐过的《广州大道北》之外，还有与小周同有关和《晚安广州》，从歌名上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这是与广州有关的歌。那么《晚安广州》这首歌是表达什么这样的情绪呢？
《广州大道北》这张专辑都是在讲城市与青春所谓的问题和现象，是以及发生的或者是甚至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歌都在里面。里面其实有几个都是跟广州地标文化有关的，比如说广州大道北，那是也是写底层人生活，各种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的一个地方。就陈村村，其实这歌是在写城市社会化进程发展给城中村带来的那个变法以及变化，以及那个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就城中村会越来越往城市的外面扩张，然后那种底层的人越来也只能住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就像北京的刚是这帮搞摇滚乐的可能住在二环一环，然后慢慢的都直接到五环甚至六环去了。然后广州大道北住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人，有老板、打工的、小贩、小摊、街边的，然后就各式各样的人吧的一个生活状景。然后其实还有几首歌，比如说第二首《父母君》，它其实是写广州白云宾馆里面的一个咖啡厅的一个老板娘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还有跟小洲村有关，小洲村也是广州以前的一个文艺圣地吧，相当于北京的七九八。然后还有一首《晚安广州》，《晚安广州》这首歌是我一个朋友写的词，因为那段时间我失眠特别严重，就是几乎是白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做音乐就是脑子一直在动，一直在转，然后老是在改，所以又加上生活不规律嘛，就特别焦虑，又加上生活压力，那时候刚做爸爸几年嘛，然后反正很多因素吧，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的绷得非常紧，然后就极其的压抑和焦虑，就特别焦虑，很敏感，就很容易。就很容易哭， 很容易那个难过，非常非常容易。然后那天晚上两点多钟嘛，我还在编曲房做东西，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在聊嘛，他后来给我说，后来过了好几年，他就说，他说我以为你那个时候要自杀了，你知道吗？说我给你写的那首《晚安广州》这首歌词，那给我他一发给我，我就把这个词唱出来了。晚安广州其实是在写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可能也不是广州，也可能是其他地方，当然它正好在广州而已。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那种迷茫跟困惑以及各种焦虑吧，就是最终想说呈现这个城市其实是有很多种可能，很多种美丽，就表达一个这样的情绪。
好，听了几首歌，相信大家已经对萧彤有了一定的了解。萧彤在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自己，目前主要工作是做幕后工作，给很多乐队和歌手制作专辑，他在广州也有自己的工作室。节目最后我们就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室以及下一步的计划。另外萧彤还参加过很多选秀节目，对于选秀节目这种商业模式他有自己的看法。
我在广州有一个自己跟几个朋友有一个自己的录音棚，100多方吧，也不算大，就够制作了。就是这个就是工作的地方，就我们自己工作的地方。 因为以前是在广告公司做嘛，后来自己出来自己做了，那就给一些歌手啊做专辑啊，最近在给两个，一个是民谣歌手在做一张专辑柏林，还有一个是给一个乐队，有点摇滚的那种民谣乐队，小镇二楼乐队，在做他的第一张专辑，帮他制作编曲。然后接下来自己未来的事情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还是有个计划，对，就是希望尽快的做出我第二张专辑，迫不及待的想把那些东西都给做出来，因为现在东西跟以前东西又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都在变化嘛，因为听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你的生活状态，你的思想也不一样，你会改变，所以你的音乐也会发生变化。我想尽快的去做第二张专辑吧。第二张专辑有可能现在定名字叫《肖家八兄弟》，因为好像从2013年2014年左右开始在写，有些歌会写用我们江西方言的方式来写，然后《肖家八兄弟》这首歌也是一首方言的歌，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讲我们农村以前有一家父八兄弟，然后老大叫肖大根，老二叫肖二根，一直叫到老八叫肖八根，就这样的故事。我是以前是很少去参加比赛，就是从2014年偶然的一次去参加那个腾讯视频嗨歌，然后那年得了全国总冠军，就我那首春得了那首总冠军歌。那陆陆续续的这两三年参加了还蛮多的那种音乐选秀节目吧。其实我觉得参加选秀节目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在这过程中你会得到提高，而且你会认识到全国一帮非常有才华的独立的音乐人，会给你很多的那种感受，然后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营养。就音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流嘛，你跟很多高手在一起交流，你自然也会进步。老是窝在广州，其实我也真的不想太在广州了，因为但也没办法，今年正好十年，我也想去做巡演，可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好像不太现实。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可能真的我一个人生活的话，可能我就真的就花的钱就带人去巡演，带着乐队去巡演。但是因为毕竟一家子人在这边，好像巡演的成本也非常高，几乎是赔本的，如果一巡演的话，所以还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去做吧，去感受，去体会生活，去多创作。我觉得总有机会会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有一天可以或者签一个公司，或者是找一个靠谱的独立的经纪人来合作运作吧。因为第一张专辑做的实在太艰难了，所以今后还是希望有专业的团队来一起合作吧。那今天就也聊得差不多，聊得挺多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然后有机会再见，谢谢大家。
好，我们的节目又到了尾声，刚刚肖童说他希望签一家唱片公司，希望能有一位经纪人帮他运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音乐公司和制作人不要错过肖童这样优秀的音乐人哦。最后我们在晚安广州中结束这期节目，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瑞脑音乐墙，拜拜。
无言行程车身前夕，街边排档正如夜里，有什么人还向你徘徊，睁大眼睛注射着黑气。
到过最真的那天晚上，多少后悔已来不及，潮湿满了春日回忆，一个人无法面对自己。晚安吧广州，告别过去，每一个人都不再哭泣。晚安吧广州，面露红霓，这个城市有几种有几种美丽。在拥挤过街天桥冷一息，有多少人能向你徘徊，两手空空拥抱着黑漆。独自离开的那天晚上，多少窗口灯火依稀，楼群冰冷夜色淋漓，一个人无法温暖自己。晚安吧广州，唱起过去，每一个人都不再怀疑。晚安吧广州，心如花期，这个世界有多么有多么神奇。晚安吧广州，面露红霓，这个城市有几种有几种